好，我们赞成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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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那我很快的把上一次的内容很简要的复习一下。好，我们请看讲义的序。首先在序里面我提出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印顺导师自学的基本方针，这个又分成两项。第一个呢是导师他是认为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如果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的话，那立场就比较超然，关心的什么是佛的正法，他不会受这那个民族或者是宗派感情的因素所左右。再来就是导师一直研究佛法并不是为知识的堆积，或者是为炫耀来研究这字面上的学问而已，他是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佛典所呈现的内容跟我们现实的佛教差距这么大，所以一直想要解决这中间差距的原因，方法线索它是找寻到印度的圣典。那么或许有人会质疑说，你要找印度的圣典的话，那你应该找梵文啊，那你只是汉文的话，那不是二手资料。有关这个问题，其实导师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就是汉译圣典在整个佛教里面的价值。好，这上一周没有提到，我就顺便再提一下。其实论语言来说，或许梵语或者是巴利语是早期的语言没有错，可是呢论现在所存在的这些文献来说，目前我们存在的大部分的梵文文献呢大概七世纪以后的作品，而且呢残缺不全，比如说像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这些重要的论书，它这目前的梵文都不存在了。而且有的呢是比较后期，各位知道世尊是大概什么时候的年代？西元前几世纪？好，差不多五世纪啊。西元前五百年，那么离七世纪这中间经过一千多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现存的范本比较多的文献呢，事实上离世尊那时候已经一千多年了。好，所以存在的这一个残缺不全啊，再来就是说比较晚期的思想。那么如果是巴利圣典的话，巴利圣典虽然是很早，是比较早，像西兰啊等等所流行的，但是呢保存的内容那只有声闻的三藏，声闻的经律论主要是这些，有关于大乘佛典巴利文并没有看见。虽然说大乘佛教曾经在西兰流行过，但是后来也没落了，现在的这个巴利圣典也我们只看到声闻的三藏而已，而且呢只是其中一个部派，也就是赤铜别部，日本他们称为南方上座部，这是部派的一支而已，不能代表最早期的佛教，也不能从这里面来找出大乘的任何线索，或者是大乘的种种教义发展。那么另外呢比较丰富文献多一点是藏文，那藏传的典籍呢内容是很丰富没有错，但是那个年代也是非常晚，而且密教的居多，早期阿含的啦，大毗婆沙论也没有，大智论也没有，这个也是只有汉译有。所以汉译它在我们翻译的非常早，道行般若啦等等翻译的非常早，所以我们汉译的语文虽然说是从巴利语或者是梵语乃至西译的语言翻译过来，论语言虽然是二手资料，但是呢它的思想内容其实非常早，所以因为早那其他的都看不见了，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呢在汉译的圣典它不但早期还有就是声闻的圣典也有翻译到，部派佛教的圣典也翻译到，大圣的圣典也有翻译到，而且同样是翻译阿含经， 他不只翻译其中一个部派，他有翻译到这税界有部的，翻译到法藏部的，翻译到大众部系的，翻译到化地部的等等。所以这些可以跟我们现在南传佛教的阿含经人做个对比，好，加上从大毗婆沙论啊、一切世论、大智论，他里面也有引用很多的阿含经。那么从这里面呢，再做详细的比对，发现到南传的他们自认为上座部是蛮早的、蛮原始的，可是呢，一比对以后，发现到那只是部派的一支。所以，我们汉译的盛典，在整个佛教的文献来讲，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呢，像西藏的翻译，有时候后面有翻译的时候，把前面的就几乎不再流传了，所以一直是保留最新的翻译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汉译它即使有新的翻译，旧的还保存。好，比如说小品系的般若经、道行般若，好，那另外就是像小品系的般若，乃至玄奘大师大般若的第四分、第五分，这都是属于小品系的般若。他不会说晚期的翻译一出来以后，把前面的通通把它作废掉。所以因为一直保留以后，他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思想上的发展，好，他演化的轨迹。所以在汉译盛典里面，如果说真的好好运用的话，啊，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宝藏。好，曾经家师上印下顺导师曾经提过，说如果中国佛教还有可研究之处的话，早期翻译的这些汉译的盛典，早期的翻译啊，那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宝藏。要说中国还有佛教还有可研究之处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导师说的中国佛教不是说八宗演化出来的这个比较晚期的，他说是早期这些汉译的盛典。这些呢，西洋人他不容易看。好，日本人可能好一点，可是比较年轻的大概也不容易看得懂，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古汉语，包括我们现在好要来研读它，有时候都觉得有点困难。但是那个地方正好保留很多初级大乘的很珍贵的内容，要研究初级大乘的起源，那个地方应该隐藏了不少线索。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共同努力。好，那导师呢，他自学的方针就是从存在一个问题，到底佛陀的本怀是什么，啊，用的方法就是从印度的三藏里面来厘清行持跟意解，也就是解行。好，哦，解行到底我们研究呢，不是说只是知道而已，它主要是一种修行方法的阐明。那不但是修行，不但是这个教理，而且呢还注意到它的发展跟它的流变，有的有变好，有的有变方便，好，变下流等等都有。好，哦，所以要注意到它的发展。好，所以除了横的比较以外，要重注意到那个重的，比如像儒家也是如此啊。儒家先秦的儒家，好，哦，到的宋明理学，到现在新儒家，虽然讲都是儒家，可是呢，这思想还是有很多的演变。好，哦，佛教也是如此。好，哦，所以导师自学的基本方针呢，注意到行持意解的根源流变。再来，为什么写这本空智探究，主要呢是为了要有一个问题要引发中观经论里面所提到的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这样的见解呢可能得不到学界的认同。那由于导师认为说中论他所引用的经证都是佛说，他的八就是归境记八部中道也是来自阿含。那么从内容来看，谈无常空无我运处界等等这些乃至涅槃啊等等，都是那个阿含的教义。虽然说根本思想跟般若空义是相合的，谈一切法空，般若经谈一切法空，那中论也是谈一切法空，这一点是非常一致的。 或许有人觉得说，哎，阿含经不谈法空，特别不谈一切法空，所以接着说导师讲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非常不以为然。好，那导师明明知道说中论跟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这个教义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到晚年这个思想并没有变更，还是一直来主张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好，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在第三章的地方说到，在中论跟般若经大圣空义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可是方法不同。阿含经的方法它着重在缘起，如果以三法印来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后才涅槃寂静。所以下手处呢，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观生灭无常无我，而到达涅槃寂静。可是呢，在般若经他提到的甚深义，那甚深义呢是从涅槃不生不灭直接体悟涅槃不生不灭，所以方法上基本教义是一样，可是方法上不同。那么中论呢，就龙树菩萨中论把这两个调和起来，就是阿含的缘起中道，还有般若的性空假名，这些内容我们后面都还会陆续提到，因为开始的时候一些基础我们慢慢建立。那么中论呢把这两个调和起来，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缘起和空，空也是假名，空本身就是中道，把它贯穿起来。那方法上呢，它不是直接观甚深涅槃，它是从缘起，所以谈八部缘起，着重在缘起这边来下手。那导师为了写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对于般若经有深一层的研究，所以就想到说，要不然就分成四章，从阿含原始佛教到部派，乃至般若经，乃至龙树菩萨，分成四章来分别探讨这空义的不同。那么序首先就讲出了结论，就是第三序的第三项，阿含的空是着重在修持的解脱道，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第一节，阿含所说的空呢，主要都是跟离烦恼有关的，跟无我无我所有关，跟离烦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么第二，部派的空呢，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也就是说到部派的时候，慢慢有一些对空的说明，那对空的列级就有一些发展，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空的列级已经有稍微在收集了。所以在部派里面有提到六空的啦，或者是施舍论提到时空啦等等，那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那么第三，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这个深奥义其实就是甚深的涅槃。那么第四，龙树的空，这个就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跟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所以龙树菩萨的空论根本义是跟般若的一切法空是相合，可是论下手处方法上，它是跟阿含的缘起相合的，把这两个很巧妙的统一起来。那最后说到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这个佛法挂号起来，这指的是声闻的佛法，也就是缘起中道根本立场，是中论也是中观。论就是说除了理论注意到实践，好，这是序言。那我们再看，再复习一下第一节的引言讲义第二页，首先提到空为佛法的重要论题，那么这里面就出现到两个语词，一个是空，一个是空。这个空在梵语或者巴利语来讲，sunya， 这个是形容词。空性呢是名词化，是名词。那么这有什么差别？在玄奘大师唯识系的论点翻译出来以后，把空跟空性呢严格的区分，这个在角注一，在唯识在瑜伽系呢认为 形容词的这个空是遮遣妄执的，那么名词的空呢是空所显意，认为是实有意的。但是在早期我们汉语的翻译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那导师个人的意见在讲义第二页倒数第二行叫做空，这个形容词呢不只是否定词，不只是遮遣妄执而已，而且呢也可以表示无理的极境。那么空性是空的名词化，初级圣典中的空性，就名词的这个空性呢并不是如实有这种空所显性的意义，那所表达的空性呢是初始空性，这初始空性呢就是甚深的涅槃。好，那空义在佛教里面就非常重要，慢慢受到了重视。那佛法所处理的问题呢，就在印度宗教界是共同的，就是面对我们生死流转的事实，那么想要达到涅槃的解脱这个理想，所以面对的事实一样，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同，可是中间的过程实践的方法提出的见解却各自不一样。那么佛教跟其他宗教当然有些共同的部分，比如说戒啊、定啊，乃至跟印度宗教的三世轮回啦、等等，这是共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缘起无我，缘起无我，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无我无我所，在后来有时候就用空来代表无我无我所，所以佛教为了显示跟其他宗教不同，对这个空义无我无我所就显得非常重要。那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把握它这需要我们大家努力的。好，那么这一节因为是要谈阿含经的空，所以阿含经是早期的圣典，那么哪一些是早期的圣典是代表早期的圣典导师就列出来汉译的阿含经跟巴利藏的五部，请看讲义三。汉译杂含经有杂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另外有别义杂含。那么这特别是这个杂含经非常重要，里面谈缘起啊、谈无我、谈地义地的出现非常多，而且也是最早往后我们会经常引用到杂含经包括大智度论啊，在谈地义、谈缘起的时候谈无我，经常会引用到杂含经另外也提到中阿含，中阿含在后面也会提到像小空经、大空经，这收录在中阿含里面。那么这两部呢都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也是部派所流传的，但是虽然是部派流传，有少部分有部派的色彩，但是也有很多跟南传共通的是代表原始的教义。那么第三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颂本，第四正义阿含经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由于它已经有大乘思想所以集成的年代也比较晚，所以导师在谈部派的空的时候会引用到正义阿含经这一点是请大家留意的。所以不要看到阿含经通通以为是早期原始佛教这不一定如此。再来巴利藏的五部长部、中部、相应部、政治部跟小部。小部这十五种里面有的非常晚有的提出的年代非常晚，甚至有那个论述的特色的但是比较早的呢像法句经或者是经籍特别是经籍里面的这个义品大致上翻成众义经引用很多次，大致上有不同的译名但是都引用这个义品来证明那个地义系谈。好，那虽然有这么多的代表早期的圣典，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是杂含最早所以在进一步别说杂含，说到杂含是其他三阿含的根本。那虽然说杂含经很早，可是杂含里面的内容呢又可以分成三部分 请看讲义的第四页。杂含经虽然是最早的经典，可是里面也有分成 三部分、哦、第一个修多罗，第二企业，第三是寄说。那么这三个呢，事实上是九分教前面的 三个、哦、或者是十二分教。九分教或十二分教，这是对于圣典的性质啊做不同的分类、哦、像九分教里面有本生、哦、有关于的本生谈、本生故事等等。那么这前面三个呢，就是主体啊，杂含经的重要内容。第一个是修多罗啊，那么修多罗我们一般就什么什么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啊。那它原意呢，就是贯穿摄持啊，就贯穿摄持意啊，就经。那么企业本来是一种寄送的通称啊，那么寄说从人来讲，有人的问答就有如来寄说或弟子寄说。另外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问答的方式、哦、肯定答、分别答、反问答乃至自答，这种问答的方式这也是寄说、哦、乃至于说为人家受寄、哦、你是或者是印证你是证的出果乃至证的事果，或者说哎这个佛来寄说、哦、这个人将来会往生到哪里去、哦、这些都是属于寄说、哦、那么这三个里面呢，以修多罗为最早、哦、那么寄说里面的弟子寄说、哦、已经有重于分别的法义，已经有解说企业的经说了、嗯、好，那这三个呢之间的关系、哦、我们请看讲义的第五页角注九，就开始结集的圣典、哦、原始结集的是精简的长行直说。长行是跟寄送相对、哦、长行比如像我们成果之道有个寄送，对不对、啊、下面的解说、哦、那个就类似长行。原始结集的是精简的长行直说，依文体而名为修多罗。那么一类传集，所以名为相应，相应，所以南传它称为相应部，啊、哦，三月大尼嘎呀，啊、哦，相应部。我们汉译呢分成杂阿含，那我上次说过，这个杂并不是说杂乱不堪啊、哦，杂货店它也要分门别类来摆放嘛，对不对？要不然客人来的话，你这翻山倒海，等到你翻到的时候，追求怕干了啊、哦，人家的客人就走光了。所以即使是杂货店、哦、它也有分门别类的类集、哦啊、所以又称为相应。原始的修多罗或者相应相当于运、处、缘起、时、地、界、念住等道品、哦、这是修多罗里面有运相应、处相应、缘起相应等等等等、哦、那么佛说长行是修多罗。可是以前开始结集的时候呢，并没有文字的记载、哦、都是用背诵让这个圣典传下来的。那为了记忆方便，又结经为摄诵，也就是结集文，而有记诵的企业，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过程、哦、也就是几部经的长行，把重要的文句、哦、扼要性的代表来组织成为一个寄送、哦、那叫企业，为了记忆方便。不过新的经说还在佛教界的不断的提出和传出、哦、在文体上有长行也有寄送，有记的一部分已附于结集文而成为结集品的企业。在内容上有如来寄说，有弟子寄说，有诸天寄说、哦、虽然说也有诸天寄说，不过在杂含里面、的重要内容呢，其实主要是前面两个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那么这个寄说呢，多有闲了分别法义，说明生密事理的特性、哦、这就是寄说。所以有些只是长行或者寄送，那么有些部分呢需要再加以详细的解说、哦、乃至详细的问答、哦、这个 就叫做偈说。好，那我们看讲义第五页最上面，杂谈经有这三分，集诸是有次第先后的。不过呢，现存的汉译以巴利文的圣典，不但集诸也先后，而且都是部派的颂本，含有部派的成分，这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的。好，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底下就进入正题。这一章谈到阿含的空，那与空有关的几个重要的语词呢，这边记录有七项。第一个是空屋空舍，再来是空宫殿，空住空山内，空珠玉或者空五玉，世间空或者空世间，空心解脱或者贪嗔痴空，还有出世间的空性，也就是涅槃。那底下我们分别解说。首先谈空屋与空舍，那导师首先引了一部经，说在初级圣典中，我们谈这个空呢是跟住处有关的，如相应部54入出席相应。这部经是在谈属习观呢。比丘往阿练若就是极静处的意思，极静处阿练若，或者有的翻成阿兰若。各位知道导师的妙云集在哪里集成的吗？妙云兰若，其实这兰若就阿兰若，就是极静处的意思了。妙云兰若，这兰若其实就是阿兰若，极静处的意思。听说导师刚开始找了那个地方，听他们形容说一开始根本是没有路有人形容说看起来很多草杂草阴森森的可是在那边现在这个整理的非常好，闭关的地方等等，像就是慧理法师在那边，也有在另外在市区有个讲堂，所以以前的兰若啦、金舍啦，有时候现在发展了越来越热闹。好，这里说往阿兰若，往树下，往空屋，这又跑出一个空屋，结交不作，正身修普前念，正念入席，正念出席。修普前念我们可能比较不好了解，因为这是从日译南传这样导师直接翻过来的。那跟这部经相对应的是汉译杂含的803经，我们请看脚注第十一，脚注十一第一行，修习安那班那念，安那班那，安那班那就是出入席，也就是出席，出入席。若比丘修习安那班那念，多修习者得身心止息，有觉有观，即灭存异，明分享，修习满足。有觉有观，这个是像初禅，初禅有五个禅支嘛，觉、观、喜、乐、一心，也就是说我们修习这个安那巴那念，可以得到初禅。那么怎么样来修呢？请看第四行，是比丘若依聚落诚意止住，早上呢就着衣持钵去起食，但是注意就是下面这些，去起食的时候不能说东张西望这里好看那里好听，应该要善护其身，守护根门，守护根门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谈戒律的时候，谈戒有戒律仪也有根律仪的，谈律仪的话有戒律仪，律仪也是戒的别名，戒律仪比如说五戒啦，或者比丘戒啊等等等等，通常戒条的规范。根律仪呢就是要密护根门，眼耳鼻舌身意相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要很小心的守护，密护根门。 所以在佛典里面有时候佛陀会举这个乌龟，乌龟它如果放逸这六根的话，那头尾啊、四肢伸出来容易遭受危险、那如果碰到危险的话把它收进来密不根门的话，被那个硬壳所保护、就比较安全。所以我们要善护其身，守护守住根门，善喜行住。起时以后、然后或入林中、这里的林中就相当于上面的那个林中啦、闲房啦、树下空陆地、就对应上面的寂静处树下空屋。那么端身正坐细念面前、就是这句话，端身正坐细念面前、就是细念面前，就是日文的修普前念、也就是专注，你熟悉嘛，那注意到我们的呼吸、这呼吸的出入，而且你的念就在你的所缘啊，休息直观的就是禅定的所缘就在呼吸上面，心念面前，断是贪爱离欲清净、那么这样的修呢，要断几种不好的烦恼、或者五盖。这里提到断贪爱、断嗔恚，嗔恚就发脾气、还有睡眠就不要贪睡、掉回还有疑，远离五盖烦恼，于心令慧力雷为障碍分。好，底下就念入习、出习、长短等等等等。这底下呢，其实就谈十六特胜，属习惯的十六特胜。那有关属习惯的十六特胜，导师的成佛之道有稍微提一下下。我编的讲义，成佛之道讲义，在第三章那边有，也有列出瑜伽师利论啊、扎安经的一些出处啊、有兴趣可以参考。好，所以呢，这里就首先提到说，我们要修熟习惯呢，往空屋的地方啊、或者是往阿兰若寂静处或者树下。那这里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修的时候呢，就是平常要密护根门、而且要断贺五欲，要弃五盖。好，请看讲义的第六页。佛与出家弟子的修行处，经中一再说到阿练若、树下空屋、这三处是最一般的、最常见的。那另外呢，还有岩洞、还有总监等地方、总监就是有一些那个墓啦、或者是死人的、埋尸体的冢等等、这个岩洞、前一阵子我们到印度去参学、我们也有到这个前正觉大山那边，就是佛陀、在正觉之前曾经在一个那个前正觉的岩洞，我那个岩洞不错，很好。一般要找到一个岩洞、又适合在那边修持，没有人干扰。那他那个岩洞正好前面又一个大石、稍微挡风，有的没有的话，就直接风整个灌进来、那边不错。另外在灵鹫山那边、那边有少数几个岩洞、那这些呢，就是佛弟子在修行的地方。空屋或意为空闲处、空色、空所净室等，与空屋大体相同，还有意为空色的顺亚提哈。空屋空色是旷野处的小屋，适合于休息禅观的住处。好，这里首先提到空跟住处有关，那这个是在人间的啦，人间的空屋。那卦五二提到空宫殿，这个空宫殿呢，不是皇宫那边的宫殿、是天界的空殿。 天界的空宫殿。他这里提到一个梵天，也就是初禅天的空宫殿，另外提到六一天的第一天四王天的空宫殿。我们看当时宗教传说中的空宫殿，如长部所说，世界生时空虚梵天宫现，就是这个空虚梵天宫，时有有情受尽或功德应尽，光阴天末，光阴天是第二禅天，从第二禅天一末以后，空虚梵天宫生，就掉到初禅天这边来，就空虚梵天宫生。空虚梵天宫，长按经译为空梵处。初禅天是梵天嘛，那这个是适应印度创造神的梵天信仰而给予佛教的解说，也就是印度教认为梵是他们最高的神啊。可是在佛教来看，这个梵呢也只不过是初禅天而已啊，还在三界里面，而且是色界的初禅而已，还不是很高。那么第二又举了一个四王天的空宫殿，那么这里说到一个毗输王不净不湿死后呢生于树林空宫殿的传说。那这个不净不湿就是这角注的第十六啊，角注第十六，我们看第二个引文中岸经好了，就这个毗湿王虽行施修福，他虽然想行布施了哈，但是呢，极恶出弊豆羹菜如为一片浆，就说他用的非常简陋，非常粗糙。那衣服呢，也是以出弊的布衣来布施。他本来不信因果的啊，他本来不信有三世因果的啊。那因为不自心行施与故，生一四王天，他这里特别提到四王天的空宫殿。那四王天呢是六一天的第一天，六一天我下面要引出来，四王天、倒立天、夜幕天、兜率天，然后花落天、陶瓷那边的第一天就是四王天。好，我们再往上看原文，空宫殿表示宫殿里是没有别人的，如这部经所说，我先至此独一无理，就没有别人，就代表空，很空，空空洞洞的，也只有你一个嘛， 也不吵杂。好，那不管是空屋、空舍、空殿，都是跟住处有关。那第三，空住，空住呢，那慢慢就当然也表示这个空屋空舍没人住的地方，但是慢慢呢已经有转向作为修习禅会的住处的这样的用法，天上的空宫殿，人间的空屋，本来是世俗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空只是没有什么人物而已，不过作为修行者的住处，空屋或空舍却启发了一项深远的意义，住在空屋中没有外来的喧杂烦扰，当然是宁静的闲适的，在这里休息禅会不为外境所惑乱，不起内心的烦动扰乱，那么这种心境呢，不正如空屋那样的空吗？那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空住虽然说没有 外来的烦恼扰乱，可是有人闭关的时候天天上网，电脑啦种种等等的话，那自己心静不下来，虽然说没有外面的干扰，可是内心的烦恼动荡，这个也不是这里所说的空住的意思。好，讲义第七页，杂安经说，犹如空色宅，模拟心虚极，空色宅，这里讲空色宅，模拟 我们讲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啊，牟尼是圣者的意思啊。啊，释迦牟尼就是说释迦族的圣者。云何无所求？空寂在于此，独一处，独一处空闲而得心所乐啊。这里明确的表示了以空屋来象征禅心空寂的意义，所以在空屋中修行啊，空屋是修行者的住处，修行者的禅位住处，正如空屋那样，于是就称为空住或者空住定。那这个住就是维哈拉，维哈拉啊，苏涅达维哈拉就是空住。那这个住，梵语就是维哈拉，就是我们中文字写成毗婆罗啊。后来几乎是寺院的通称啊，这个也当作寺院的通称。但在古代，维哈拉也是旷野的小屋，修行者作为风雨酷热时暂时休憩的住处啊。这是修行者的住处，所以禅会安住的境地也名为住，而有空住或寂静住的名目。总之，在空闲处修行，引起了以空来象征禅会的境地，这是空意不断昂扬的初期意义。所以我们在讲义的第二页，导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嘛，一的空为佛法的重要论题的第二段，空与空性的早期意义到底表示了什么？最早期的意义呢，其实就是空的住处，然后慢慢正好没有外人的干扰，而修行者内心也没有扰动，也是空寂。那这是在空闲处修行，来象征这种禅慧的境地啊。这是这空义的早期意义啊。空住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禅慧啊，如《杂安经》236经所说。那这部经呢，提到舍利佛他入空三昧禅住啊，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语词，就空三昧。空三昧，那我们往后会谈，就是在谈一个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叫三解脱门啊，或者是称为三三昧。三三昧，一个是空三昧、无相三昧啊、无作三昧。无作有的翻成无愿，无愿三昧。这个后面几节都还会再详细解说啊。无愿呢，它是不愿意再来三界受生。不愿意再来欲界、色界、无受界受生啊，这犯人无愿。那你想要不来再来轮回转世的话呢，也不能做恶业啊，不能去造种种的烦恼。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犯人无作，不要再作业啦，种种祸业啊。这个是从不愿意再受苦啊，祸业苦，不愿意再来三界受苦果，犯人无愿。其实那个梵语巴利语都是一样的。好，那这里首先提到空三昧。舍利佛就白佛说，舍利佛尊者他是智慧第一啊，可是呢他有空三昧，他也有三昧。那佛就很赞叹，善哉善哉，汝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好，佛就赞叹，你这个空三昧呢，是上座禅住，上座禅住啊。那么什么叫上座禅住？这个在这部经很多论点都引用到啊。那有关于上座这个语词有不同的翻译啊。我们先看第七页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四行好了。此经巴利藏是编入中部的。名为起识清净经啊，比较起来杂安经的文句简要得多。那么中部的起识清净经说，我今多住空住，佛赞叹说，空住是大人住，有的翻成大人住，那有的翻成上座禅住啊。那么这个大人并不是大人小孩这个大人啊，那么这个大人是什么呢？我们汉文有一部经叫《八大人觉经》，对不对？好，那个并不是八大， 人觉，其实不是，它是八个大人觉经。大人就是佛了，那个大人就是我们讲三十二相啊，对不对？它的原文呢是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相就是代表佛的相好，那个大人也是指佛的意思。好，所以大人相不是说他的背膀比较粗，长得比较高，跟小孩不一样的相，那不是大人相，其实是佛的相好。那么这里说到大人呢，指的是另外翻成上座禅住，上座呢也得意为尊者，所以云伽论作尊胜空住，不管是大人住尊胜空住，都表示了一切成为中空住或者空三面是伟大的，是可尊崇的。传说佛灭百年，举行七百劫集时，七百劫集是第二次劫集，第一次劫集是五百劫集，长老一切去多入空住，这个一切去是个人名，是一切去长老了，并不是长老通通走了啦，通通走光了，不是，这是一切去的长老，这位长老名为一切去，他多住空住。那么分别说系的律典也称为大人三昧。分别说系的律典很多，我们看角注第二十二，四同叠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南传啊，南传西南啊等等所传的这个四同叠律呢，它也是分别说系的。另外五分律也是，五分律这是化地部的，四分律呢是法藏部的，这个都是分别说系。这个语词我们慢慢建立了哈，所以开始进度慢一点没有关系，有些建立好后面的部派啦等等都还要再用上。原始佛法本来是一位的并没有分派，后来部派分化开始呢是上座部就大众部，后来上座部呢又演化为这特别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等等的上座，另外呢有分别说这个一样是大众。那导师为了方便这边呢有时候称为三系，就是上座部系、分别说系、大众系。那上座部系这个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说一切有部，这部派非常就势力非常庞大，我们汉译过来的阿毗达摩论书啦，很多论点啊，跟说一切有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分别说系，那像南传的这个次同叠部，也是分别说系的。那我们这里所说的化，化地部所传的五分律啦，或者法藏部所传的四分律，这个都是属于分别说系。我们上次说过，导师这个《空智探究》是80岁的时候写的啦，那里面的那种用词啊，很精要，但内容呢，其实是包含的非常的多很丰富。好，我们看讲义第8页这里提到分别说系的律典啊，其实是表示了次同叠律、五分律跟四分律最后面那个十诵律呢，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属于上座系的。那么分别说系称为大人三昧，十诵律做上三昧行可见空住空三昧在佛教初期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好，这是在解释这空住又翻成大人三昧啦等等，就非常尊贵的意思。那么有关于这部经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项，跟那怎么样修持，有些重要的内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继续。